欢迎收听《天下杂志》2021关键字，我是 Christina 贤琳。在前面的几集节目当中呢，大家都会听到我们有讨论到关于美中的贸易战啊，或者是国际情势的变化。在台湾的我们相对的幸福，因为疫情控制的稳当，所以目前看起来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供应链，甚至科技产业的发展是蛮蓬勃的，而且有很多的投资潮或者是台商回流，所以大家很期待。但下一步未来仍然是未知数，所以大家可能想要了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的因应，或者是所谓的永续布局。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渣打银行东北亚资深经济学家福明才 Tony。
大家好，我是 Tony。
欢迎 Tony 今天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了。另外一位来宾是我们渣打银行公关行销长陈颖勋 Jill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ian。
欢迎两位。今天呢，我们在谈谈布局之前，当然要借重一下资深经济学家 Tony 的专业了。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总体经济或者是现在亚洲经济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身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未来的挑战似乎蛮大的耶。
是的，诚如刚刚主持人讲的，我想台湾今年做得还不错。那明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台湾仍然还有相当不错的条件延续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不管今年或者是未来，我认为面临的那个挑战还是有的。那尤其在疫情跟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摩擦的一个前提下，这仍然还是会是左右明年甚至于更久的未来那全球经济的一个走势最主要的两个关键。那虽然说疫苗的这个部分是可以被期待的，但是我想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即便未来我们有一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但是它不会在短期里面改变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便利为什么？因为它需要时间。那我们可能也要等到明年可能下半年的这个左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在全球一定的这个人口有适当的一个接种之后，那我们再能够免于这个所谓的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所以在那个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全球的一个经济的活动至少在一直到明年的上半年为止，那我们觉得还是可能处在一个跌跌撞撞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从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角度来讲的话，仍然还是得必须要这个持续的去观察这个疫情的这个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再来当然其实上也会持续对不管明年甚至于在持续这个所谓的一个未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互动的问题。那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这个问题是仍然存在的。那尽管说美国的总统选举现在已经逐步的一个落幕，当中来讲的话呢，美国对于全球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政策还有贸易上面的一个政策仍然会是主导全球经济未来的一个脉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幸的是我们认为，如果以拜登的目前的一个他的一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是对外贸易这个部分来讲呢，他是倾向于合作多于川普任内的时候所谓的美国优先，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贸易的活动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有加分的一个效果。但这不会减少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问题，那尤其这个问题的本身呢，会从关税进入到所谓的非关税的障碍，这个一样的对于不管是投资人或者是企业经营势必也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困扰。那同一时间我们也大家也都应该意识到，就是最近这个所谓的 RCEP 的一个最终经过了那个将近十年的一个努力他们把它签下来了。那这个势必也会主导全球区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会主导台湾未来的一个经济动向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总的来讲，我们觉得站在企业经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东南亚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跟台湾目前政府所推的新南向我们觉得也不谋而合因为东南亚借着 RCEP 它同时可以完整的服务亚洲主要的几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那尤其 RCEP 整合了中国、南韩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它的一个贸易的这个降低了它彼此之间的一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壁垒。那同一时间我们觉得东南亚也可以同时又服务于这个欧美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 那个疫情，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呢，也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就是在未来啊，那除了要注意疫情的一个发展、疫苗的一个发展之外呢，中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是相当的微妙的。但它确实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全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的部分啊，也开始哈、了解到要分散布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在未来哈，那在这个所谓的企业经营部分，就必须要更加用心啊去观察的一个部分。
是 Tony 哥帮我们分享现在就是台湾的亚太经贸的近况嘛？不过我相信你刚刚说的 RCEP 在11月15号签订之后，15个国家加入，那台湾就是真的没有在里面。可是呢，大家就会担心说，这个未来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呢？毕竟，如果中日韩他们变成是零关税，那台湾的电子产业或者是船产
是。我想以资通讯跟科技类的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影响应该是很小的。
嗯。
因为虽然有一个 RCEP， 但是基本上以资通讯跟这个所谓的一个。高阶的这种所谓一个电子产业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早已经存在一个我们叫做全球的 ITA 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个本身已经大幅的降低了很多这个所谓彼此往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产品的这种所谓的关税的问题，所以它并不存在着因为 RCEP 而对它的这个关税这个部分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的本身啊，那企业能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的一个需求啊，这个部分反而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船产的部分，那就那个无法免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RCEP 可能产生出来的这个影响。但短期里面啊，因为关税不会是一次或一步到位啊降到零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就目前的协议来看的话呢，最终关税要降到零的这个部分，可能要花到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想，我们确实可以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好好的去思考啊，那怎么要去。借由其他的一个方式哈，然后来避免这个或降低哈这个关税的这个所谓一个对于台湾这边所产生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那我想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个关键，关键在于就是你有没有掌握到关键的技术，有没有掌握到就是市场哈它的一个脉动，然后尤其是市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只要你能够提供给市场它所需要的，那关税不过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那可以借由这个部分去规避成本上面可能带来的这个所谓不利的这个影响。
好，当然呢，台湾的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因为经济学人也说了，中国改写全球化的规则之举，当然我们就是静观其变，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那说到了总体经济外，我们现在来聊聊关于布局、永续布局这件事情。其实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谈到永续，但永续这个字词，我们就真的要请到 Jillian 来帮我们定义一下好吗？
好我想永续在今年这个字特别被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解释哦。那因为尤其经过这波疫情的冲击，我想不管是企业主或者消费者都意识到企业的经营跟发展跟他所处的环境啊还有社会是息息相关，尤其消费者的行为也大大的做了一些改变。那尤其企业经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想那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未来的影响是怎么样。比如说今年在疫情当中，疫情过后大家想的都是数位化，那这个是企业在未来在布局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那当然因为数位化延伸出来包含人才还有环境以及一些相关的基础建设是不是足够等等，这些都是。那另外谈到永续布局其实以往大家都会谈社会责任，那觉得永续就是社会责任，但是其实我要谈的是这个永续，现在在谈的永续已经不只是社会责任或是公益哦，因为它我们必须要拉高它的层次来思考。那永续布局其实是一个更负责任的一个更具经济规模的一个态度。比如说未来的企业的目标它不再只是追求利润，
对
更重要的是很多消费者在看说我今天要买 这家公司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我要跟这个银行做生意，那我要看的是什么啊？我想除了这个银行它的，当然我们会看这个银行它是不是这一家业者它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除了负责任的企业之外，它是不是永续的企业，它是不是尊重这个环境，尊重这个社会，甚至尊重人。
嗯，
我想永续谈的不是只有一个外在，还包含员工、消费者，然后买到你这些产品，你后续的服务等等。我觉得永续的范围是很广的。那其实扎达几个月前有做了一个在全球做了一个调查，尤其在台湾地区我们也特别发现说，其实在疫情过后那18岁以上的成年人他对购买的商品或是服务，他会希望这一家企业是有是负责任的，是具有永续概念的，这样的比例高达40%。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已经越来越有永续的这样子的概念，对自己的采购行为也倾向于说我去选择一个更负责任的一个企业或者是商品来作为我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服务。所以这个就是呼应到说近年我们也一直在谈的 ESG， 其实它谈的不只是环境社会，还包含人，还有一些种种的行为。所以其实我会拉回来看说，其实我们应该用360度来看待永续这件事情，就是说
更全面性，
更全面性是。
那其实呢，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其实讲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像现在很流行 CSR 的报告，这是譬如说不管是金融啊，或者是所谓的化工业，还有资本额超过了50亿，这些呢现在政府其实已经就是有一个法令说，大家要做这个报告。那另外是关于 ESG， 以往大家投资的时候真的就是只要赚钱就是好公司，但现在大家的投资似乎更会留意到的就是 ESG 的报表，会把环境的就是环境的永续，还有社会的参与，还有公司治理的文化都纳入其中，就包括了刚刚 G 零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知道的消费者，其实上到下的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涵盖在里面，它是更全面性的。现在我们要来问一题深的给 Tony。 Tony 呢，你是怎么看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现在大家的投资已经不像是以前纯粹的看报表。那我之前其实也有看过一篇这样子的文章，就是说到了21世纪的企业应该更有社会的目的感，这个经济学家是怎么看的？
我想永续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讲 ESG 好了，它基本上以英文作为一个翻译，它就是 Enviro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啊，这个意思如果单独拆开，它其实就是环境，然后这个所谓社会跟责任。所以你就知道它其实它所涵盖的部分的一个基本的层面大概就在这个部分。那从我们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这种研究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未来企业不管是投资人也好，企业也好，它实际上在这一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怎么说呢，尤其在这一次的疫情的这个当下，然后还有在很多的这些经济他们在疫情之后的一些振兴的这些方案里面，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的这个关注啊，尤其在永续跟环保的这个部分呢。那我想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以往在单纯的追求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消费者在意的是我如何用最快的方法取得最这个所谓的一个成本最低或者最便宜的这个商品。
是
制造业本身的一个追求的，实际上是用一个最快速的一个方法，用最低的成本把它的产品送交到这个所谓消费者手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它实际上不会太大的一个部分是去思考这个过程里面对环境的伤害跟这个所谓的一个无限追求利润之后的一个结果这个部分。但是经过这一次的疫情跟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政府所出台的一个政策里面，不外乎就积极的在两个面向哈。那一个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一个从环保，从这个所谓的一个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 尤其在欧洲啊、这个欧洲，然后东南亚，包括中国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是甚至于台湾本身呢、我们都看得到，这个已经越来越明确啊、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当下，其实也很多的地方也了解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过去全球化的过程里面，他们忽略到了一个。从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像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也好，德国的这个梅克尔、他们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到关注到，必须要回到国家的这个安全。那里面讲的也包括了很多啊、这个包括了资讯安全、经济安全，甚至于就是医疗安全哈、这个种种这些面向，所以这些就开始让。这个所谓的企业跟投资人不得不去思考，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他怎么跟这个所谓的 ESG 或者是这个社会责任里面，然后导入类似这样的关系。就是说以往中所谓的单纯从成本到以一个最这个所谓的便宜的这个价格把产品交到消费者手上，他要用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叫做如果用一个最安全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所谓的一个最适合的这个产品啊，那交到消费者的这个手上，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们已经跳脱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里面，这种所谓的最低的成本跟最优的价格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现在是可以接受就是说如果你符合了一定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ESG 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那有些消费者甚至于就愿意就是以一个稍微
高
一点点的价格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采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我们再回到我稍微把它拉回到我一开始所要讲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尤其从企业的本身，他们在未来在吸引投资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您刚刚有提到 CSR 的这个报告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公司的经营上面如果不符合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环保或者是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于这种基金投资人来讲的话，你很难就是会得到他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关注甚至于就是考虑做这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部分。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所谓的政府的这些各主要这些政府，他们在这个疫情之后的振兴方案里面那提到了数位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实际上很多都已经在做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去。
没有像今年那么有感觉，
没错，
整个跳出来了。
对，那我们在讲环保这一块好了，永续经营这一块，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像互联网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化，像5G这个部分，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实际上它跟环保有一定的这个
连结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透过这种科技的运用，那。降低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浪费，用一个最有效的方式，然后借由大数据去整理那个所谓的这些消费者的这个习性跟习惯，中间就减免了很多的浪费这个部分那数据的这个共享的一个前提下，那也可以让这个所谓的一个资讯上面的一个交流那来讲的话变得更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更有效率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大家也都知道近年来非常夯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
对
这个部分，实际上这个跟常年以来所谓的这个很多的地方在寻求或诉求这个所谓减碳
零碳排放，对不对？
是非常
大家现在在追求的事情，
没错。
而且更指标是一路要到2030年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十年间，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像我们的 Tony 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帮我们分享，不管是国家或者是企业的政策，现在我们要回归到一般的民众朋友、普罗大众永续发展。因为以往我们真的像一般的民众朋友，像贤玲好了，我听到永续发展的确都会是比较单向关于环境，可是没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就连企业治理都包括了这样子永续的文化，是不是可以请居莲来帮我们说说？
我先分享一下，其实我上礼拜才从蔡英文总统手中接过台湾永续典范外商企业奖，这是渣打银行我们连续四年获得这个殊荣。那你刚提到就说 永续这个其实包含的不只是环境，是的，没有错，因为这个永续奖里面就包含了人才培育、社会共融、还有创意沟通，以及性别平等。
嗯，
那这里涵盖的就是已经跳脱我们所谓一般只是看环境哦，不是说环境不重要，不重要，环境很重要。那你刚提到的说联合国2030要达到零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渣打银行也有这样的承诺。
嗯，
我们其实在全球60几个市场里面，我们就目前就已经在推行这样一个政策。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在2030达到零碳排放。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集团内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叫做碳排放的 APP。
那碳排放的 APP 这个是什么？好好来讲一下，好科技化的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去追踪你自己的碳足迹，比如说我只要连上那个系统就可以去帮我就 track 我过去，比如说过去一年2019年我的碳排放的足迹是怎么样，就是我在渣打银行里面，我出了
在上班的过程中，
是比如说我出了多少次差
啊？
对，那出差的过程，因为你需要搭
交通工具，
那你造成了多少的碳排放？那这是我们集团在做，这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是可以给自己一个内省的作用，会提醒自己，嘿，我已经造成了这么多的碳排放。那我其实再拉回来说，那我们自己除了上班日常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做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年在疫情比较严峻的期间，就大家到很多员工都在家上班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环境永续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渣打银行一直在推动，我们不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开始做的。所以今年疫情，那很多人在家里上班，那怎么做呢？我们推了一个叫做 Eco Life 的35天绿生活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是做什么？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任务，你要上网去做一个 commitment， 去check 说，嗨，我今天就是要这样做。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捐一件二手衣，我今天要少用一个垃圾袋，我今天要借一本二手书，然后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绿生活的一环。所以其实这35天下来，包含运动也是哦。那35天下来，其实我们员工有1000多个员工参与，等于说将近一半的员工有参与这样的活动。那其实算下来，我们不要去算太复杂的碳足迹哦的那个数字，大家可能记不住。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大家就很容易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35天，我们1000多个员工，大概1400多位同仁，总共减少了84万多个塑胶袋。
哇，光塑胶袋这个就很有感呢。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身当到个人我们可以做的，就环境的这一块，已经不是说嘿，我今天我只用我用环保吸管，我用环保餐具，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去做的。你二手衣借或是借书等等，这些都算
是让有效的资源再利用，不要让它闲置，其实也是对这个地球友善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企业层面或者是到个人都可以做。所以这又再拉回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的永续，其实真的不是只有环境。
对，
就像我讲，为什么我们得奖里面还有创意沟通？
创意沟通是什么啊？
对，因为你就好像说，好，我们要推行永续，那你要怎么做？我要从上到下，我怎么样去贯彻这样的一个使命？你一定要让大家有感。就像我们刚刚讲推行35天绿生活，这每一天的任务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不是叫你少吃东西这样子的那个
举脸刚刚很你刚刚应该是不是有连接到我的脑袋，因为我刚刚想到你们说那个碳排放的那个绿生活，我就想说，这个足迹的设置那个提醒，感觉很像一般民众朋友如果要减肥要看热量，所以如果你时时刻刻注意，你今天减少了多少碳，它是会有成就感，会有满足的，而且重点是无痛，
是，
有时候我们把它定一个太难，说哦，个人要做什么永续的绿生活啊，想一个太难，大家就会裹足不前。但是你们透过很有创意的方法，大家就很轻松的上手。
是，所以创意沟通很重要，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概念，不可能说是从上到下，是老板说要做我们就去做，那也不见得说每一个员工都会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法说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很有感觉，
很像在玩电动玩具，破关闯关，
然后你就会上瘾了，然后每一天你就看着你的记录，我今天减少了多少碳，我明天减少，然后累积下来你自己就会有成就感。我想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想要追求的成就感跟满足感，那这样一个很轻松，你每一天你只要去做一个小小任务你就可以做的事情，这举手之劳。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希望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生活化然后又很有意义的事情让大家可以参与，让员工有感觉，然后我们可以实际去执行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这件事情变成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我听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其实虽然他这个计划是针对就是说绿生活，但我觉得他无疑之间连接了所有同仁之间的向心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往前行。不过呢，其实说到了渣打银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其实现在全球化有意在讲到所谓的多元与包容，渣打银行也是标杆，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做了哪些事情好吗？
其实多元与共融一直是渣打银行的一个 DNA 哦，我们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大家都有一个在企业的怎么讲，企业的 mission 里面都有这一块。
嗯，
那只是说我当到各个市场，大家要怎么做？那集团有集团的目标要做的目标，那各个市场就会各自发挥。我除了集团要做的，我也有 local 要做，因为可能集团想的一些策略跟要推的一些方案，不见得就是符合 local 我 local 的企业可以
要做在地的文化。
对，那举例来说。在台湾我们的多元与包容，我们是有一个委员会，我自己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人。那这个委员会我们是由12个不同的部门大家一起推举成员组成的，所以不是只有我的事情或者是我的部门的事情，是大家一起要做的。然后大家要就是我们各个资深主管大家也要去sponsor 这样子一个计划。那我们还分着6个工作小组，包含说性别平等、弱势平等啊，甚至就是性取向啊，然后还包含了所谓的社会福祉，就是 well-being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要提出来讲，就是我们也做对我们在地，我们也实行了所谓的供应商的这个供应商的多元供应商的这个部分，这也纳入我们的 local D&I 的文化里面。为什么呢？在多元的供应商里面，我们注重的是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供应商他是注重社会责任的。
嗯，
再来我们也倾向于多跟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 NGO NPO 这些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啊等等提供的服务来作为我们合作的对象。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去扶植这些所谓的社会企业，来希望他们能够加入我们的供应商的行列。所以这是渣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可能很多会谈到说我们性别平等、弱势平等这些等等，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一样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讲每一个象限都是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使命在。只是供应商这一部分是渣打很特别，那我们也不是只有台湾在做，我们是各地都很积极在推行，希望能够把这个符合多元共融这样条件的供应商一起邀请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是，
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也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推动多元与包容文化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我们希望说不是只有渣打好，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共好，跟我们的客户一起，跟我们的 合作厂商一起这样子。
是，那其实在永续发展上头呢，贤玲有看到渣打银行其实做了非常多努力，不管是回馈社区啊，或者是环境保护，甚至是永续性的融资业务。因为我知道渣打银行蛮特别，像我之前是不是有看到，如果说对于一般民众朋友，如果你的房子是绿建筑的话，好像有一些福利耶，赶快竖起耳朵听一下。
对，这是渣打很特别的，我们是第一家外商银行推出的所谓绿建筑房贷专案，就是说你的房子如果是符合绿建筑这样条件，你就可以有比较优惠的房贷条件，这个是渣打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是针对个人，那跟企业刚可以延续到说我们所谓的供应商跟合作伙伴这边，我们其实已经整个集团也早就宣布我们停止融资给这些燃煤发电厂，就是说它比较是属于高污染产业的，我们希望就是说跟它终止合作关系，这也是延伸刚刚提到，我们希望可以跟
这个也是蛮需要魄力的，
对，这也是很特别的。
我们的经济学家笑了，这个真的需要一点魄力，对不对？
肯定，
肯定。那当然，其实我们还要再讲回到一个部分，就是说，虽然说，作为所谓永续的企业，不单单只是在对于环境，其实对教育本身，在近几年来，我想渣打银行做了很多努力。像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案子，就是说完成了看见希望这个专案，就是扶植了非常多的视障的朋友进入到企业工作。那15年间呢，其实有1亿美元。那这个专案现在还是持续的在进行中。那在去年的时候，你们又有一个新的专案出来，就是 Future Makers。其实我觉得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意义，就是给他们机会，还有呢，我们彼此就是从教育开始扎根。
其实你刚刚提的这个计划是我们全球一直在推动。那不管是以前的看得见的希望，或者是去年才重新推出的 Future Makers 这个计划，都是对台湾的渣打银行来讲，我们的目标跟目的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些弱势的青年，然后他们从教育开始，其实不管他是还在受教育阶段，或者他已经在准备找工作的阶段，甚至他是在准备创业的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年纪在16到35岁的这些青年，这些需要协助比较弱势的青年能够在这些从教育、就业跟创业这些资源上提供给他们一些协助。这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最重要的目的。那在台湾我们就是这样做。那除了刚提到说这是台湾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其实累计过去几年，我们每一年都有都透过渣打台北公益马拉松这个活动，我们就捐助了部分的款项到这个就业平台，不管它以前叫看得见的希望，或者现在叫做 Future Makers， 我们的使命都一样。那去年开始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我们30000个跑者一起来加入公益的行列，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共好这样的概念。因为我希望说我们的客户，我们的 partner 也都可以一起在参与我们正在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去年其实就有1000多个跑者也参与这样活动，那他们也参与这样的捐款，一起来支持我们 Future Maker 这个活动。那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透过渣打台北公益马拉松，其实已经捐了6000多万台币在台湾。那这段期间，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有教育，有就业。那我谈到就业这部分，其实已经累积协助了大概有900多个，就是眼睛不自由的朋友们。我用眼睛不自由，因为这是我新学到的 term 就是这些视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们协助他们就业咨询。那也大概有600个眼睛不自由的朋友顺利找到工作然后这是稳定的工作，我们就是以他有特别的定着率了。对，所以这是 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去年开始就邀请更多的跑者一起加入，那很开心有看到很多人很支持我们。那去年我们也推出了所谓的企业接力，那也有20几家企业参与这样的义举，就是说他们捐赠一定的款项，然后参与我们的接力，一起来支持我们 Future Makers 的计划。那今年就是我们在2021年马拉松的报名期间，我们同样也是有1000多位的跑者一起支持，那也同样也是有20几家企业愿意参与我们企业的接力，甚至有一些企业是看到我们有在做这件事情，看到新闻然后主动来联系我们，其实我们看觉得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对，因为
起了涟漪效应，
是是，
大家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没错，
没错。不过其实今天真的是蛮特别的，从我们的经济学家 Tony 身上了解到了总体经济，那再回到我们 Julian 身上跟我们分享，不管是永续发展在个人或者是在银行端，其实我相信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努力的。因为2030年虽然10年听起来很远，但其实呢时间在过很快，就是现在我们就要把握。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再次的感谢，我们期待很快有机会跟你们见面，谢谢
谢谢
谢谢。
本期节目由渣打银行合作推荐。